大众请起立。向法师问讯。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坐。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丙二，如何建立正见。那我们整个前言呢，有两颗，第一个为什么要建立正见，那么正见当然就是菩萨的智慧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呢，它就是一个就像一个生命，就像一个无止境的水流，这个水流它是一个等流性的，它从过去生流到今生，它也会从今生流到来生。那么这个水流从一个凡夫来说是很难变化的，它有一种习惯性的等流性，就是说你前生打什么妄想，你今生还打什么妄想，换汤不换药，换个身体打妄想而已。就是经典上说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嘛，就是恶性循环嘛。所以我们生命要产生变化，要产生突破，产生增上，就变成很困难。我们过去由于一念的颠倒妄想，创造一个恶劣的环境，一个染污的环境，结果面对这个染污的环境又继续造恶业，然后这个造恶业当中，来生又创造另外一个染污的环境，又继续造恶业。就有人跟我讲说，我没办法食不杀生啊，因为我出生长在一个打鱼的家庭呢，那整个海边都是打鱼的，所以一个人他产生恶性循环的时候就很糟糕了。他由内心造恶业到三恶道以后，从三恶道出来还是带有这个习气，还是那个环境。所以我们从一个生命的等流性要产生强大的突破，你就必须要先从内心改变起，从觉悟。你生命的内心开始逆转的时候，你外境开始产生变化了。所以佛教的整个生命的变化从内心的觉悟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有无量功德，但是以觉悟做根本，佛者觉也。因为佛菩萨的所有的波罗蜜都是从觉悟的心发动出来的，因为你觉悟的，你在造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心，那个力量是一种决定性的造，而不是像现在我们在造善的时候是犹豫不决的，勉勉强强，那要产生一个强大的力量是不可能那么所有的道理觉悟了以后，你在造布施持戒在念佛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强大而坚定的力量，不管别人怎么样的障碍你，你内心当中是不会改变的，而这种力量来自于觉悟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正见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如何建立正见。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从本经来说，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生命是有因缘的，因缘就是说事出必有因，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条件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真妄两种根本就是生死轮回，它也是有它的条件的。佛菩萨安住在涅槃安乐也是有它的条件的。那么这两种条件是什么？首先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从流转而转成幻灭。我们看经文。
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汝恶差距，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诸极魔眷属， 皆由不知两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主沙欲成家传，重金成劫，终不能得，云何两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缘清净体，则如今者世经原名人生诸缘缘所依者，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诸趣。
好的，啊，这个是我们在明白整个生命的道理当中最重要的，先了解生死跟涅槃两种根本。这地方我们分两大段，先说明这个修行者跟一般凡夫的过失，他们的过失是怎么来的？先看凡夫的过失。佛陀告诉阿难说，一切众生，这个地方的一切众生指的是造恶凡夫。这个造恶凡夫是怎么回事呢？他从无量的生命当中啊，他的内心当中啊，就遵循的三个规则。第一个，颠倒，看到事情的时候，他先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他把一个染污的因缘，把它当作清净的因缘。比方说，他认为杀盗淫妄是安乐的，他一直认为说做杀盗淫妄能够让他产生快乐，这样的颠倒。然后他有这样的颠倒思想，遇到的因缘具足了，他就付出行动了，造业了。第三个自然，这个自然指的是那个果报，因为你有业，你自然就招感果报嘛。这个地狱的刀山油锅的果报出现了，而这样的一个祸业苦呢，就像一个二叉具。二叉具是一个印度的水果，它不生则已，一生就是三颗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对一个造恶凡夫来说啊，他的生命永远活在一个恶性循环，他起烦恼，造罪业，到三恶道去，到三恶道出来以后，好不到得乐得到人生，他又起了另外一个烦恼，因为他的习气还在吗？他的等流性还在，他继续起烦恼，又造恶业，又堕落到三恶道去。所以他的生命当中永远是活在祸业苦的这个恶差距当中，这是第一个凡夫的相貌。第二，看恶乘人比较好一点了。那么恶乘的修行者，他当然修学四谛十二因缘，从苦集的流转门跟环灭的啊这个灭地的环灭门当中，他知道诸法因缘生而觉悟的我空的真理。但是他为什么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呢？就变成偏空呢？其实他的心跟前面的心有点相同的地方，就是有所住，就是攀缘心呢。只不过是前面的凡夫是住在恶业，以恶业为住，他生命当中就是以造恶业为造恶为根本，追求享受吗？那么前面的造恶凡夫是以杀盗淫妄为主，他为什么要去工作呢？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他满足他杀盗淫妄的欲望，他住在杀盗淫妄当中，所以这种人是地狱的这个地狱种性的众生。那么恶乘人是以空性为主，所以他是偏空，但是不能成就无上菩提的功德庄严。那么外道以什么为主呢？外道跟诸天魔王跟魔眷属啊，他是以善法跟感应神通为主。外道他也就慈善事业啊，诸天魔王修了很多的神通啊，那么他以这个神通跟善业为主，就变成外道跟诸天魔王。也就是说前面的三种人啊，包括造恶凡夫、造善的外道啊，应该在做的就是慈善事业的外道，或者是修学偏空的恶乘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啊，都因为不能了解到生命的两种根本而错乱的用心，就好像蒸沙，拿沙希望煮成美味的食物，但是经过沉淀的时间，这个沙是不能改变成食物的，因为你没有掌握到一个菩提的根本，你就不可能会有菩提的果实出现。 那么什么是菩提的根本呢？这一下正式说明了，因何两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诸经者一诸众生用攀岩心为自性者。为什么我们凡夫造了很多的善业，我们过去也曾经布施持戒忍辱，现在还流转呢？因为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是用攀岩心。为什么佛陀他说布施持戒忍辱，他那个善业的庄严变成无上菩提的庄严，我们造的善业是变成有漏的果报？因为佛陀的心是用清净心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出根本的问题不在法门的本身，而在于你的心态啊。二者无始菩提涅槃言清净体啊，这个是菩提涅槃的根本，就是一念的清净心，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那么一念心性怎么变成攀岩心呢？这一下说明了，则如经者四经言明，人生诸言言所依者，这个地方就把妄想做出来。这个妄想诸位要注意听哈，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障碍就是心中的妄想，包括你为什么不能了生死，为什么不能往生，都是因为这个来的啊。那么首先讲到四经言明，这个四经言明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它本来是清净，本来光明的，但是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人生诸缘，人生诸缘指的是善恶的业力的，就是阿赖也是的。那么我们过去生造了很多的业力，这个业力就变成一个阿赖也是的。那么阿赖也是它能够怎么样为事所现，它把我们的业力啊把它变现成一个果报。那么第二个，言所依者，就是为事所住，这个住呢就是安住的住，我们心就住在这种果报当中。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产生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感觉，也可能是一个痛苦的感觉。那么这部分不能怪我们，因为这是业力的显现嘛。那么感觉下一个就打妄想，我们安利很多的想象名言的分别，我们可能把这个想象成好的，也可能想象成不好的。那么这个想象第一念也不能怪你，因为这个是过去生留下的习气，但是你住在你心中的感觉，住在你心中的想象就糟糕了，你会产生一个新的轮回的力量，就恶性循环开始。我们为什么会一天一天的如此？我们为什么会生生世世如此过同样的生活，活在同样的环境？因为我们每一个感觉妄想出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上面，就是人生诸缘为事所现，然后为事所住。我们很喜欢住在心中的妄想，有一个禅师，他在禅堂打坐以后啊，他晚上要睡觉啊，他走回他的寮房。那么因为晚上天色不是很明亮啊，他不小心一脚踩到一个软的东西啊，呱唧一声，他心中非常害怕，哎呀，糟糕了，他踩到一只青蛙了。他心中感到非常的愧疚，感到非常的遗憾。回去以后啊，一觉没有睡好，整个晚上念往生咒为这个青蛙回向，他感受到那个青蛙的阴魂啊非常的生气，对着他不断的干扰他，所以一早起来做功课，他还是不断的拜忏，向青蛙忏悔。后来早上天亮的时候，他的徒弟啊去打扫这个他的门前的时候，他说，哎呀师父啊，你昨天晚上踩到一个茄子了。这个老和尚听到以后啊，通身清凉。其实我们亦复如是呢，你看这个老和尚一个晚上啊，被这个青蛙的妄想干扰到，几乎没办法睡觉，躁动不安，他走不出他的妄想。直到这个他的徒弟说，你昨天踩到一个茄子的时候，他的妄想才啪破掉，从妄想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性把某一个人安立一个名，哎，这个人对我不错，好人，这个人怎么样？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诸法因缘生这个业力，他把这个我们的业力把生命变现出来，那样就是那样嘛，好坏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习惯性用我们的想象力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把它变成一种想象，然后就住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这个非常糟糕，就使令我们失去我们原来的本来面目了。我们从今以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离家出走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这个地方就造成一种轮回的力量产生了。生死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我们自己创造出来。所以他说啊，下面这段很重要，就讲到结果了。我们一个人活在自己的感觉，活在自己的想象，会什么过失呢？就使令一切的众生啊，遗失本名，我们偏离了我们离回家的路。所以终日的修学善法，但是而不能回光返照，枉入诸趣。这四个字太重要。什么叫枉呢？就是冤枉，生死是不应该有的。如果生死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就认命呢。问题是我们一念的清净心本来没有生死，是我们自己把它念造出来。所以古德说啊，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你做梦的时候你感到真的是有六道轮回，那醒过来的时候这一场梦嘛。你看你成佛以后，一个成佛以后的人，他回光他过去的生死轮回，他完全是梦幻泡影嘛，就像一个人做梦醒过来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生死轮回？到底有没有？答案就是你说呢，你要颠倒，你还是喜欢活在你的妄想，那对你来说就是有，就是有呢。你要试着从妄想走出来，只要你愿意尝试，你就会进步。其实修行守楞严王三昧，就是你绝不你方法正确，然后坚持下去。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安住真如，试着跟妄想保持距离，对你来说轮回的力量就慢慢减少了。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叫做轮回，没有实体，如果有实体它就不能改变了嘛，它也是因缘生嘛。我再讲一次哈，妄想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生死也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所以你未来的生命到底是生死轮回，你未来的生命还是到一个清净的国土，就看你的心跟妄想的互动。你还是喜欢跟妄想在一起，还是喜欢住在你的感觉，你还是喜欢住在你的妄想当中，那你就很糟糕了。你要跟阿弥陀感应道教都很难了，那你的生死的力量就很强大了。那个蛇意的力量，无明，什么叫无明？就是爱取啊。智者大师说以爱取为无明，就是爱取自己的妄想。你看我们很喜欢吃榴莲哈，这是小事情的，不过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这个道理哈。喜欢吃榴莲的人，他跟榴莲接触的时候，第一个有感觉，哎呀，这个榴莲不错呢，颜色很漂亮，味道也好。然后你这个跟他接触的时候产生感觉，然后你把榴莲产生一个美好的想象，哎呀，这个榴莲太好。如果榴莲会说话，就是都是你说的啦，好坏都是你说的嘛，我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陶醉在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不是真正喜欢榴莲，我们是喜欢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心跟榴莲接触，那个心中的感觉，活在自己的感觉跟想象。因为你如果真的喜欢吃榴莲，你榴莲吃多的时候，你厌恶的时候，你的感觉变化的时候，你不要了。所以你在乎的不是榴莲本身，其实你是假借榴莲来引申你的感觉跟想象而已。你要的是你心中的想象跟感觉嘛。我们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智者大师讲很清楚，佛凡夫活在妄想当中， 譬如狗啮枯骨嘛，你看那个狗去吃一个完全没有肉的骨头，一个枯骨就是那个干燥的骨头，没有胃嘛。但是这个狗在这嚼的时候，把这个嘴巴咬破了，有很多血出来。哎，这个骨头真好吃。骨头说：“我根本没有滋味，是你自己流出的血吗？”所以，我们其实喜欢一个人也好，喜欢一个东西也好，其实我们不是真正喜欢它本身，我们在乎是我们跟它接触的时候那种感觉跟想象。我们喜欢住在这种感觉跟想象。这个就是一种轮回的力量，活在自己的妄想中跟感觉当中。这个佛陀讲得很清楚啊，由诸众生，因为我们喜欢活在自己的妄想，所以遗失了我们的本来面目，而且冤枉的落入到了轮回当中。这个冤枉这两个字，就是你其实你不应该这样子，结果我们变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地方的思考模式是怎么样？就是说，那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们怎么操作呢？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相信你的本清净本性当中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生死。我们在修行当中，你不能住在烦恼来调伏烦恼。我再讲一次，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这句话很重要哈。你不能站在烦恼的角度来对视烦恼，你要站在一个清净心的角度来对视烦恼。也就是说啊，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烦恼，你才有资格对视烦恼。从本来无一物当中来升起你的菩萨道，你本来没有烦恼，烦恼只是一个希望的想象而已，你对视烦恼就容易了。你要告诉你自己，本来没有生死，你要站在一个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对视生死。如果你认为生死是真实的，你就很难断了，一念之差而已了。你认为真实有一个烦恼，真实有一个生死，那对你来说，你的修行就很难进步了，因为你站错位置，你站在烦恼的角度来对视烦恼。诸位知道怎么忏悔业障知道吗？最圆满的忏悔业障的心态是站在一个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观察业性本空。大乘佛教的修学啊，一定有理观跟事修的。你一路在事相上修学，你很难进步的，你还是活在妄想当中啊。你活在妄想当中，你叫做什么知道吗？叫做积极善业。在妄想旁边积极一点善业，但是本质还是妄想，本质还是轮回性的。所以楞严经的思想是正念真如，你要意念，你要把你的因缘所生，把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个假象拨开来，把无量无边的业障那个因缘的假象也拨开来，把无量无边的生死的梦幻泡影的假象也拨开来，看到你的本来面目，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从那个地方安住，从一念的本来无一物的清净心当中重新面对你的生命，你的修行就完全不一样，心态完全不同。本来没有的，因缘所生法才有的。既然因缘所生法有，我一定可以用另外一个因缘把它消灭掉。菩萨道的真实的信心来自于一种自他不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从一个清净的自他不二当中去建立你的菩萨的这个道心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啊，你必须找到你的根本，你希望出现米，你一下找你要吃，你想吃饭，你要找到米吗？如果你一直喜欢活住在你的妄想，就像你用一个沙，你煮不出饭出来的，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你要找到你的根本。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你现在打很多妄想不能怪你，你产生很多的感觉也不能怪你，因为我们要去继承过去生的习气，但是你不能住在上面。妄想来，你看着他来，他走，你跟着他走，你要慢慢不随妄转，跟他保持距离，安住清净心，然后不随妄转，这个时候你的轮回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淡薄下去。啊，这个是本经的思想，叫做正念真如。啊，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整个生命的返妄归真，就是要先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看这个图表哈，我们先看最左边的妄想心跟真如心，这是根本。妄想心，它是一切生死轮回一切痛苦的根本。什么叫妄想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个产生一个感受。福报大的人，他快乐的感受会多；业障重的人，他第一个感受苦恼会多。这个都不能怪现在的你，要怪前生的你哈。但这个不是重点。第二个感受，下一个就产生想象，这个要注意了。当你的想象出现的时候，你住上去，你就产生一个轮回的力量了。为事所现，然后为事所住，那你再怎么念佛都很难感应道教，因为你活在你的妄想。阿弥陀佛要感应你就困难了，因为你住在妄想，你都容易起颠倒没？你就看不清楚真相了。你被你自己的感觉，被你的妄想牵着走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严重，我们凡夫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妄想走。那怎么办呢？楞严经的思想就是改变心态，我们要跟着真如走。你要不断的意念告诉你自己：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本来没有妄想，本来没有生死的，从本来无一物当中呢，去建立你的菩提心，去建立你的六波罗蜜。啊，好，那这是一个目标，从妄想心转成真如心，这个是一个心态的改变。那么怎么做呢？我们看方法，看右边这个。那么本经的意思就是修守楞严王三昧，就是正念真如。正念真如当中呢，古德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不迷，第二个不取不动，就是戒定慧。这个地方有两个方法，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第一个，立根人，善根特别强的人，直接用智慧观照。你妄想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觉察，第二个你告诉你自己，这个是一个希望的想象，事情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是要进步，我提醒大家，面对自己的想法，先多用否定的句子，不要太相信自己。一个人要先否定自己，像大死一番，你才能彻底改变。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经常用肯定的，你就很糟糕了，你就跟着妄想走了。所以在这个整个回光返照当中啊，第一个不迷就是观照力，正念真如，你要观想你自己，本来这个没有这个想象的，那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刚开始啊，多用否定的口气来面对你的想象，慢慢你就跟他脱离了，因为妄想要的是你的肯定吗？你一肯定，哎，他就很喜欢了。啊，所以这个首先你要能够啊，用这个观照的力量来调伏妄想。那么不取，不，这个不取就持咒了。本经来说，这个理观下一个就持咒，不动就持戒啊，四种清净明慧。好，立根人先从智慧下手，直接观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妄想就脱落了。立根人，那我们不是立根人怎么办呢？先从不动下手，不要动。一般修楞严经的人有一个特点，反应不要太快。越重要的事情，当然小事情，你说我要去喝杯开水，那就去喝呗，对不对？越重要的事情，也不要那么容易反应，因为你的感觉跟妄想会误导你。 妄想有一个天敌，因为他没有实体了，时间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他是生灭性的。什么叫妄想？因为你的根成碰撞的时候，根茎碰撞就把妄想创造出来，但是根茎的因缘和合，希望有，它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东西最怕什么？最怕你等待，因为你等待就糟糕，它就消灭掉。因为你外界不断的变，你的这个六根也不断的变，所以它产生的妄想也不断的变。所以一般来说，我现在产生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理思维从真如的菩提心显现出来的，还是从我的妄想显现出来的？怎么判断？先不动。不动的时候，这个如果是真实的智慧，它真心不怕火炼，它时间它不会改变，它是过去现在未来。如果你时间过去的，妄想会消失掉，这个就是妄想。妄想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学问都告诉我们，哎呀，注重效力啊，知道马上去做，其实这个是违背楞严经的思想。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面临生命的抉择，到底该不该做的时候，慢一点。你看我劝进过很多老和尚啊，尤其是唱功书，你跟他请示什么事情，他答案就是一个，再看看，哈，再看看，有时候一看看很久啊，看好几个礼拜。哎，他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嘛，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动嘛，以不变应万变嘛。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冲动，做的是在后悔，因为你不做，你还有机会，你做错了，你还要弥补嘛。所以立根人直接从智慧判断是妄想是真实的，直接判断。如果说你搞不清楚，不要乱动，先求不动，你今生会减少很多重大的过失，你会减少很多重大的过失。因为妄想最怕时间的考验，妄想最喜欢冲动的人，最喜欢这种人，你一冲动他就在跟着你欺负，你跟着妄想起舞，你就完了。啊，所以说这个不迷不起不动，到底是从不迷修守修起，先求不迷立根人，再不起不动。顿根人啊，假设我们今天顿根的也没关系，我们先求不动，叫做先从不懂不动，再不起再不迷，效果也不错。啊，总而言之，就是要跟自己的妄想脱钩啊，安住在一念清净心。那么最后的结果有三个功德，你可以从这三个功德来检验你自己，你是不是真实离开妄想，这三个缺一不可。第一个大，绝代圆融不可思议。一个人远离妄想的人，他胸量一定变得扩大，因为妄想是有所住，有所住就产生对立。如果你学佛到现在你胸量还是很小，你肯定活在妄想，一定的。一个人活在妄想啊，你一天拜多少拜佛，念多少佛号都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你本质是妄想，妄想创造出来的功德都是生灭法，就楞严经说的，你用沙去煮成，用沙去煮饭，煮了很久叫做热沙嘛，那跟菩提道没有关系的嘛。所以，如果你开始修守楞，守楞严王三昧，你开始远离妄想的时候，第一个功德会出现。你的心量扩大了，你对众生的差别相开始包容，每一个众生都有他过去的因缘，如此而已，它只是个假象而已，你不要执着，也不要太当真啊。第一个，你的心胸扩大；第二个，佛觉悟，你向内的观照智慧，每一件事情你不会太冲动了，不会老是跟着感觉走了，开始用智慧的光明来抉择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一个跟着妄想走的人，他老是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你一个开始回光返照的人，开始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多一份理智的抉择。第三个顶，妙用无穷，他每一个因缘都可以修功德， 不一定是在顺境才修行，逆境有逆境的修法，顺境有顺境的修法，叫顺逆皆方便。他整个菩萨道的用作用啊，更加的不可思议了。随缘来断恶修善度众生，每一个因缘对他来说都是真相啊。所以这个叫大佛顶，你从这个大佛顶来检查你自己是不是从妄想心慢慢的往真如的心在靠近的，这三个是一个检查标准。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总结的这个今天的附表啊。那么整个楞严经的前言啊，正见篇的前言啊，我们看楞严经的修学应用的第一个正见篇，主要的探讨就是生命的安住问题。你菩萨以何为住？第一个，你还是习惯用妄想为住。那么以妄想为住的人，这个人就有两个过失。第一个，你今生的心是非常不安稳的，因为外境的变化就会改变你的妄想，改变你的感觉，所以你的心会觉得自己觉得心很不安，不管你福报多大，你的不安稳性永远存在，你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妄想为住嘛，妄想跟外境是牵动的。第二个，你来一生会有无量无边的轮回等着你，因为你启动了轮回的力量。我们一念心有两个开关，你活在妄想，你就是把生死轮回的开关打开了，佛是救不了你的，不是佛不救你，是没办法救你。佛陀不能回到你，佛陀不能进入到你的妄想，告诉你自己你错的，不可能。佛陀只是说法让你自己觉悟，觉悟是你要自己觉悟的，佛陀只是说法让你觉悟，你要自己觉悟的啊。所以在整个菩萨道当中，我们暂且不谈修行的问题，暂且看看你的心住在哪里，因为这是根本啊。那么在本经的角度呢，你先以真如为住，以真一念清净心为住啊，不能住在妄想。那么住在真如的人，他在看人生啊啊，就有两个重点了，这个因缘观了。我从什么地方来，我将往哪里而去。在楞严经的角度来看人生啊，他不是看今生，因为你看今生，你就很容易执着了。你必须把过去生跟未来生同时来看。楞严经一到四情，先问你自己：这个事情你从什么地方来？第二个，你将往哪里而去？比方说我们的色身，他从什么地方来？你说他从前身而来，也不对啊，你前身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啊，你前身的想法也不是这个想法啊。所以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从空性而来，那只是一种因缘业力的和合，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呢、啊。那么这个当我们时间结束的时候，我现在的长相，我世境界的长相，我现在的想法又跑哪里去呢？又回到空心去，又灭之了不可得，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以人生从楞严经的角度叫做没头没尾，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只就是当下因缘和合的一个希望的假象而已。但这个希望的假象你不能完全否定，你要假借这个假象来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借假修真啊。所以楞严经是否定过去，来无所从；第二个，否定未来，但是把握当下。我们现在对生命很执着，因为我们产生常见。你看来这个儿子是我的儿子呢，不错呢。但是你要想说，我本来没有这个儿子了，我本来没有这个女儿吗？你就用比较平常心，那只是个因缘和合的假象。楞严经是站在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我们一般人是面对一个，这就是我的东西，是住在这个角度来看人生，就起颠倒了嘛。啊，所以这个 楞严经的人生观念是，我们从清净的空性而来，我们也回到清净的空性而去，所以人生只就是一个过程，让你立誓练心的过程。所以楞严经的想法认为，人生不是来受用的，受用你就完了嘛，你就住在上面。楞严经认为人生是来历练的，利用你现前的因缘假象来去断恶修善度众生。既然是来历练的，好坏都是历练，一个人也不要太多顺境了，有一点逆境会产生一种出离的动力。好，所以这个楞严经的思考，他在看人生是看到他的过去现在未来。好，好，我们看第二段。那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从业感缘起，我们在教理当中所遇到的思想是，意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意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那么我们今生是由过去的善业恶业决定的，那我们今生到来生去也由于今生的善恶业又创造一个来生的果报，所以我们从这个善恶业当中培养一个慈善的心来忏悔业障，积极思量安住善业。但是安住善业有一个缺点，因为业力你做不了主的，阿赖也是做主，因为我们有无量无边的过去的善恶业力，所以你一个人以业力的思考，那你就很麻烦了，因为你活在阿赖也是当中，你就没有一个主动权了。好，那么我们从业力的思考要提升到一个真如的思考，你要观察自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我们把这个因缘的业力再拨开来，看到的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啊，我虽业障深重，但是业障也是一个因缘所生法，把它拨开来看到我的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诸佛虽然万德庄严，但是万德庄严也是因缘所生法，把它拨开来，佛的心也是清净本然。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自他不二，其体无别。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正念真如的觉悟，我们知道了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妄想本来没有的，真如是我们本具的，而安住真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站在一个清净心的角度来面对人生，但是不要去排斥当下的因缘，因为你必须要假借现前的因缘来断恶修善度众生，去创造更美好的来生。好，所以我们看第三个诀劝。好，那么整个楞严经就是一个对真如的观察，智慧的观察，这个观察叫做称，它能够使令我们从痛苦的此岸而到达一个安乐的彼岸。那么我们刚开始在法华经上说呢，我们从业感的思考啊，是洋车跟路车速度比较慢，结果是入道多辛苦，行道多退转。因为我们一般人是跟着感觉走嘛，住在妄想嘛，一直妄想来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这样子过程当中我们会被外境牵动，因为妄想跟外境是牵动的，所以我们感到心中很多很多的障碍，也很容易退转。因为我们遇到好的环境我们就进步，遇到恶劣因缘的刺激我们就退转，因为我们活在妄想，就很容易被外境影响。那么从楞严经的角度，大白牛车就是安住真如啊，是从本来无一物当中呢而产生你的成佛之道，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坚固的啊，生命这个时候你是，所以楞严经的人他是怎么样，从被动变成主动。我们一个人不能安住真如啊，你大概就被过去的业力牵着走了，你摆脱不了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是一个大仓库啊，他把过去生你所造的业都累积起来，把你所起的烦恼都累积起来，他要丢一个烦恼给你，丢一个业力给你，你就团团转了，你就团团转了。所以修正眼睛人就是，我不随你阿赖耶识而转，我安住一念清净心，你才能够跟过去彻底的切割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跟过去切割， 你今生就很难修行，就背负的无量的过去，那你就很辛苦了，你很辛苦了。所以说你的思考会影响到你的秤，你是坐什么车子，会影响到你的进步的快慢。我们必须在平常就训练一个正念真如的思考，你临命终的时候才能够脱离你五蕴身心的干扰。所有的思想都是训练出来的，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你就会慢慢改变。当然第一件事情你先明白道理，反正我们的内心就是两个选择，第一你跟着妄想走，第二个你跟着真如走，就这两个选择而已了。跟着妄想走，你的心就躁动不安了，跟着妄想走，你就启动了生死的力量了，你很难摆脱过去。你即便今生努力用功，但是你不要忽略你过去生所造的业等着你呢。阿赖也是，你要摆脱不了他，我们就很难修行。所以楞严经就是不随妄转，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安住真如啊！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烦恼，你本来没有罪业，你本来没有生死。你们真的相信这件事吗？
相信。好，
大乘善根，你相信这个道理，你安住在这个道理，你后面的路就比较好走了，差很多了，就叫称性起修啊。所以我们现在你修行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刚开始一个初学者会说啊，你今天拜多少拜佛啊，你念多少佛啊，其实这个事项不是关键的。你看禅宗的见面道一句说你凭依何道理而住在此修行，道一句他就知道你心住在哪里。你也看到你还是活在妄想，那他根本掉头就走，由是皆下汉，你根本没有上路。以古人的标准，你还活在妄想，你这个人还没上高速公路，不要说到目的地，你还在四期打转啊，你还没有认清路途，你还没有资格谈修行啊。这个楞严经天台说叫研修啊，你跟三宝姐姐演啊，你还没有把心带回家啊，你还没有找到那个生死那个涅槃的根本，你那个根本都没有找到，它怎么会产生枝叶花果出来呢？啊，所以说你平常喜欢拜佛你还去拜佛，你平常喜欢持咒你还持咒，你该做什么善法不失持戒忍辱，你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但是记住一句话，改变你的心态，不要再跟着妄想走，你跟着你一念清净心走，你的生命就会产生重大变化。因为你的本你的根本改变了，你不是用沙来煮饭，是用米来煮饭。这个时候我们也容易跟诸佛感应道交，因为佛菩萨的心也是活在真如，我们的心也活在真如，那么这个叫心心相印，很容易感应道交。如果我们活在妄想，佛菩萨活在真如，那个很难感应的，本质不同嘛。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真实的正道真如，但是起码我们要随顺真如，我们要走在真如的道路上，已经开始随顺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如果我们还是活在妄想，那我们看不到你的未来，看不到希望，因为你没有做出改变嘛，那就是一个破业苦的一种轮回力量，还是被它牵动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的内心有真如的心，有妄想的心，到底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你做出选择以后，它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来生的相貌，会影响到你临终的正念。好，这个是我们要谈到的整个楞严经的大方向的思考，那细节的部分我们从明天再慢慢来介绍细节。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